上一次我们第四章最后一节没有读啊，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其实我们讲的已经前面讲的也差不多都讲完了啊。这个主的爱在我们里面，叫我们能爱弟兄，这不仅是一个命令，这也是一个经历啊。也可以反过来说，这不仅是一个生命的现象，这也是神的命令啊。两面我们要都要平衡。所以主的话里并不是说光是给我们一个恩典，那我们就照着这恩典就了解了，不光是这样，还要叫我们去实行，还要去叫我们经历。假如我们读约翰一书光是懂了一些道理，没有这样的经历，或者不想去经历，那基本上就是错误的。那如果读经的读，尤其读约翰一书，不能叫我们进入和主的交通的话，那么约翰一书读懂了也没有意思啊，也没有，你说懂还是没有真懂。当我们在这个这个圣经里面找经历的时候啊，像这些事情呢，我们就能够明白，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也是一个经历，不仅是命令。那我们可以这样说，命令的结果叫我们有一个绝对顺服的态度。所以当我们遇见这些征战的时候，就没有办法推诿而不站在神的这一面啊。你说我跟弟兄中间没有关系，但是主说你也当爱弟兄啊，你记得吗？该隐跟亚伯他的心态，当该隐把亚伯杀了以后，主说你的弟兄在哪里？该隐怎么回答？该隐讲一句话，真是不像样，真是恶劣，神非常愤怒，他说我岂是看守我弟兄的呢？ Am I my brother's keeper? 还讲得很有理由了。你们看看约翰在创世纪里面是不是这样讲的。所以神是非常不喜欢我们有这样一种态度啊，应当彼此相爱，而且我们因为爱弟兄的缘故因为爱神的缘故，因为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啊。创世纪刚才我读的是第四章第九节，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神知道他在哪里，他已经把他杀了啊。他说我不知道，说谎。他说我岂是看守我弟兄的吗？你看这种态度，这种灵啊，这种 spirit 实在是叫神非常的愤怒。那我们现在有了这个命令，应当彼此相爱，若是我们不能相爱，至少我们应该觉得非常软弱。假如我们不能爱弟兄，我们不能理直气壮地对神说话啊。那我有几个孩子家里面 sibling squabble 常常有的，兄弟姊妹中间争吵是一定的。你就看他们最气的时候，不是光争吵，而是争吵还觉得对，这个叫父母亲气得不得了。他们两个几个人口舌辩论，唇枪舌战，个个都很会讲话，都会你来我你捅一下，我刺你一下，很厉害。这个我们看看也就算了，但是真正认真起来，到后来的时候，我们家长父母亲开口的时候，他们的态度还是，如果还是顽劣的话，那是非常伤心的，而且一定不欢而散，家里面就没有和谐。所以如果我们不能相爱，彼此相爱，至少我们不能对神顶撞。主已经讲得很清楚，这是神，我们从神所说的命令。若是我们不能相爱，我们了解不能相爱，也装不来，但是我们肯在神的面前自卑，承认说，主啊，我不能满足你的条件，不能满足你的要求，我做不到，那这个神还可以做事，还可以在我们身上做工，叫我们生命改过来，叫我们经历他的恩典，一步一步的受影响，一步步受矫正，而有一个新的开始。那这样情形就变成我们会经历神的话了啊。那好，今天我们开始讲第五章。现在第五章其实四路都是连贯下来的啊。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生的；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我们第四章一开始的时候是不是讲第三章一开始的时候是不是讲一个题目，讲到我们是神的儿女，是不是？第三章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到第五章这里再讲，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啊。神的儿女就是信耶稣是基督的，从神而生，从神而生。约翰福音第三章讲到重生的经历的时候，讲到这个风随的意思吹啊，他往哪里去，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们也不知道。这是讲到神的那一方面，圣灵的工作在我们里面做工，让我们回头，让我们接受耶稣，这是我们不能够控制的， 是神主动的做的一件事情。但是就着生命的经历来讲，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讲了，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就着重生来讲，一个人得救是从神生，但是就着我们自己主观的行动来说是接受。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什么叫接待呢？接待就是相信啊。我记得从前寇世远弟兄讲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我想不想是他头一个讲出来的。他说什么叫接受呢？接受就是说这里有一杯水，我不是光拿在手里面而已，我是说哦，谢谢你有一杯水给我是吧，我就喝了，这叫接受。如果我只是在那观赏，因为中国人说我相信我相信，中国人信主说我相信我相信，但是没有接受。这个道理很好啊，这个道理对我来讲 very appealing， 我能够听得进去，他就以为我已经接受了。他说我已经相信了，其实没有相信也没有接受。所以等到他填你的宗教信仰是什么，他要想一想哪一个最好啊，好吧我就填这个吧。其实他对于主耶稣基督没有一个真正的生命上的接受，所以他没有从神生，他不是神的儿女。那这里讲凡信耶稣是基督的，是就是都是从神生的。那么什么叫信耶稣是基督？这句话我们太习惯于说了，哦，你相不相信耶稣是基督啊，相不相信耶稣基督啊，相信相信相信。那什么叫相信耶稣是基督？你注意到这里有个是字，凡信耶稣是基督。昨天我们女儿跟我问问题啊，她说她学校里有个朋友是一个拉比的女儿啊，这里你可以，这里在美国就是一个好处，你可以看见这个很多犹太人啊，还有很多不同信仰的人。这一个拉比的女儿，那么这个拉比的女儿呢，跟我们女儿很有同情感。为什么？她说我是牧师的女儿，你是拉比的女儿，人家对我们都有很高的期望啊，好像应该是道德家的样子。她说他们俩都有相当的 pressure， 这个 preacher's kid。这个跟拉比的女儿做的好朋友，但是这个拉比的女儿当然是犹太人了，也知道这个神的事情，也知道信神。但是有一些基督徒对这个拉比的女儿就说你没有得救啊，这个当然从新约的观点来讲是可以站得住，但是这个孩子就很生气啊。那么就是真理来讲，一个人怎么样得救，怎么样做神的儿女呢？必须是从神生。而关键在什么？在信耶稣是基督。那犹太人有基督的观念，但是他们不晓得耶稣就是基督。所以上次你记得 Goldberg， Dr. Goldberg 来讲啊，他那个题目是好极了。我就注意到一件事情，他讲的东西呢是 uplifting Jews， 他对于犹太人非常的好像捧在那里爱护他们，因为他自己是犹太人。但是另外一方面，对于救恩的真理，耶稣就是基督非常清楚，如果不是这样就没有第二个路。所以他那次来讲逾越节中的基督实在是非常好，而且他讲何西阿书，讲了神对犹太人的计划，这两篇信息都是非常 classical 的东西，而且是非常稳固的圣经的基础。那么对于犹太人来讲，他是保护他们，高举他们，但是又同时告诉他们必须信耶稣就是基督。那好了，今天新约的根基就在这里，新约跟旧约不同就在这里，耶稣是基督。保罗的信息两部分，使徒行传十七章那样清楚，传耶稣是神的儿子，传耶稣是基督，这两件事情，这个跟我们基本的信仰有很大的关系。耶稣是神的儿子，说到他的生命；耶稣是基督，说到他的工作。基督是什么意思？基督就是被高立的那一位 ，anointed one。基督 Christos 是音译，希腊文的音译，在旧约里面就叫做弥赛亚 Messianic 或者 Messiah， 就是被高的那一位。那么为什么叫犹太人有这个被高的观念呢？一方面是从他们历史的这个制度里面，这个形态里面产生出来的。因为在旧约里面，当神高立一个人的时候，叫他做君王，叫他做祭司，叫他做先知啊，君王从大卫受膏，最早扫罗受膏，大卫受膏，所罗门受膏，啊，他就做了君王。当然以后 因为是同样一个国度，在犹大君王就没有再受膏的这个仪式，但在北国，在以色列，每一个朝代换的时候都是神膏那位新的君王。所以中国人的改朝换代跟犹太人改朝换代不大一样，有神的所在其中啊。犹太人改朝换代，每一个新王都是神膏立他，希望取代旧王，让他能够做神的事情。但很可惜，人的败坏，每一个代就四代五代就完了，所以犹大以色列很快就灭国了。但是虽然这样，膏油放在君王的身上是以色列人知道的，膏油放在祭司的身上也是以色列人知道的。像亚伦就受膏做大祭司，他的儿子亚伦死了以后也继续受膏做大祭司，每一个大祭司都要受膏，没有例外的。这个膏油表示神的案例，神的设立。先知也是这样，当以色列的君王不能够，或者犹大的君王不能够为神掌权的时候，神兴起先知，先知为神说话。所以怎么样会叫人听从神的话？因为膏油，因为受膏的结果。受膏是一个外面的事情，但是在旧约里你就看见了，受膏是给他权柄，给他能力，给他印证，给他呼召。人认识膏油，他就接受那个权柄。像大卫最有名的一句话，他说，我岂敢伸手加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呢？因为那个受膏就代表神所悦纳的，神所设立的，他不能碰他，不敢碰他。我岂敢伸手加害，根本碰都不敢啊！那这是以色列人对于受膏者的心态的完全的表现，在大卫身上。那么好了，这个观念影响以色列人很深，以至于他们明白，当以整个国家灭亡被掳在归回之后，他们就等候一位神所设立的受膏者再来管理以色列的百姓。尤其他们再回头看，在旧约诗篇里面，大卫在预言里面讲到耶和华的受膏者，许多先知讲的有一天要来的受膏者，比如但以理书，有一位受膏者来，在77 weeks 那个预言里面讲到69个7，讲到这个，讲到多少个七，62个7，讲到第一个怎么样，那个受膏者要被从地上剪除，有一位受膏者。所以他们一直在等候有一位受膏者来，基督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百姓等候基督，在新约里面你看见犹太人，他们百姓等候基督的时候，或者以为施洗约翰就是基督。所以你就看见整个的历史中间，他们一直在等一位基督来。在这个点上，我们很快可以跟犹太人有 communication。 假如要向犹太人传福音的话，你一定知道他里面有个盼望。如果是 Orthodox Jew 的话，作为正统的犹太人，一定是盼望这位受膏者来。那么在新约里面，百姓等候基督，结果基督来了。所以你看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主耶稣就自己认同他那个妇女，那个撒玛利亚井旁的妇女说，我知道基督来的时候，他知道一切事情。他的话就，我知道基督来怎样怎样怎样怎样。他说，莫非你就是他吗？啊，主耶稣就，你看连撒玛利亚妇人都有基督，对基督的盼望。所以耶稣就在这个时候，他自己认可了他是基督，他是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基督啊。那么所以这个妇人就到满城去传扬说，我遇见基督了，我遇见弥赛亚了，是不是？但我们讲过，约翰福音第一章开始也有门徒认出他是弥赛亚来。那这个在主耶稣的地上肉身中间的时候，人认出他是弥赛亚来，是借着他的工作，借着他的神迹，借着他的教训，借着他的能力，人认出这个人身上有膏油，可能就是神所立的弥赛亚。那他们对耶稣的弥赛亚之分有一个不了解的，认为他要带领以色列复国，在这件事情上面他们可以说是错了。但是等到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以后，另外一个对于弥赛亚的认定确定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了。他罗马书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说，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保罗的工作，他的传的福音，他也是等候这位弥赛亚来，他已经来了。他怎么知道？因为主向他显现， 主就他就知道这一位就是神的儿子，就是弥赛亚，所以他的信息里面以后就证明引旧约的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那我们就回到这句话里面，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生的，都是从神而生。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样叫做相信，怎么样知道我们自己是从神生？因为我们相信，相信什么？不是光光相信一个耶稣基督道德的模范。很多人今天的信仰基础是这个，那他没有得救，他有信仰的基础，但他不是神的儿女。我们没有办法承认他是神的儿女，他也自己没有把握他是神的儿女。怎么样光是信仰一个道德的规范不行。好了，你说进一步，有人相信耶稣 historical Jesus 一个历史的人物啊，这个历史的人物有两种说法了，一个是相信他真正是人，所以是历史的人物，但是也不相信像基督徒所说的神曾经在肉身显现，在历史中出现。这个相信耶稣是历史人物有两个讲法，你要弄清楚啊。有些人他是新派的，所以你要问他了，你说你相信耶稣是历史人物什么意思？因为从前1920几年1930几年有些人开始做一个论文叫 The Quest of the Historical Jesus， 他们是探索历史上的耶稣这个人物，所以他们去查圣经啊，查各种史料，但是他们不相信，相信耶稣是历史人物并不一定相信耶稣是基督，相信耶稣是历史人物并不一定相信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的。前面第四章我们已经讲了，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的，相信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的，那一个灵是出于神的灵。所以我们若是相信耶稣基督出于道成肉身来，我们里面的灵是从神来的灵。那这里讲凡信耶稣是基督的，所以假如说那个 historical quest of Jesus， 他们相信耶稣不过是个历史人物，还没有做神的儿女，一定要像圣经里面所说的，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不仅是历史人物，而且是照着圣经所说的，他是道成肉身来的，出现在地上，在人的肉身中间，这样是确确实实历史的人物，我们今天所说历史人物意义啊。那光是这样还不能够充分明白什么叫耶稣是基督，基督的工作还有 future， 基督是将来那一位统管万有者，那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今天我们所说的弥赛亚，大军弥赛亚，我们的大军弥赛亚，大君王，我们唱的是个大君王，是不是？不仅相信他历史的人物，他是神的儿子，他道成肉身，他成全了十字架的救恩，还相信主的再来，相信耶稣基督神的国度。所以这里讲信耶稣是基督，这个整套整个的历史观在圣经里面我们都接受。所以约翰的话这么简单哈，凡是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哇，这句话太大了。好了，从神而生，现在我们弄清楚了。因为我们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告诉我们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现在明白了，做了神的儿女怎么样呢？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这里我们注意到几个阶段啊，第一个从神而生，第二个爱生他之神，第三爱从神生的。他不讲爱弟兄啊，这里三个阶段我们明白什么叫从神生。那么底下这个条件的，凡爱生他之神的，是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这是一个生命的问题了，这不是道理了。假如我们爱神，也一定爱弟兄姊妹，假如我们爱神，一定爱和我们有一样信仰的人。你知道人的爱很自然的爱那些和我们一样的人，所以就是福音来讲，要打破我们阶级的观念或者分别，而去向不同阶级的人、异文化的人传福音，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我们最容易的就是向我们所跟我们同类的人传福音，意思就是说中国人呢、喜欢跟中国人传福音啊，这个年轻人啊喜欢跟年轻人传福音，讲中文呢喜欢跟讲中文的传福音，这不是很自然的吗？能够传福音总是不错的了啊。但是有一点最不一样的， 就是今天做了神的儿女以后，基督徒都一样了，这个一样比从前所有的不一样都大，这个不，这个一样是什么？就是从神生。我们必须明白在我们里面生命的现象是什么。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常常把一些不同的基督徒找来，那你记得吧，从前这个日本弟兄在这里的时候，莫罗阿基在这里的时候啊，跟我们很不一样，虽然他也是东方人，他是黑头发，但是风俗习惯语言都不一样，可是怎么样，我们经历到一件事情，我们能爱他，他也能爱我们。什么原因？因为他从神生。这个你知道，有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啊，在老一辈人中间，对于这个弟兄完全接受。为什么？因为他爱神，他能够爱我们，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能爱他，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也爱神。基督徒而不爱神的不一定爱弟兄，但是爱神的基督徒一定爱弟兄。莫罗瓦基，我讲这个例子，他是广岛来的，他太太是广岛人，就是原子弹投下来的时候，他躲在山后面，所以他的家人都死了，以后他被当地一个另外一个人领养，因为广岛灾难过了以后剩下人不多了嘛，那有些 survivor， 有些 young baby， 他是个 young baby， 被领养以后，莫罗阿基就入赘到他们家去。莫罗阿基是他太太的姓啊，那这个弟兄所以他们就代表广岛的渔民。那你知道中国人对日本人，尤其是老一辈的人，二次世界大战抗日的时候，那个仇恨呢是真的。你知道，我讲一件我家里的事情，在莫罗阿基来到我们教会中间，我岳母常常讲起日本人，心里还是牙痒痒的，你知道吗？因为他不仅是这样，他在沦陷区里面，他在东北是头一个受日本人蹂躏的地方，这个南满铁路一下子整个改组抓到日本人手里了，很快一夜之间，918事变以后一夜之间，日本控制中山省。那他在南满铁路做事，那没办法，你根本没选择，走都来不及走，进关都来不及，第二天整个就变了，那强迫学日语，强迫用日文操作作业，等等等等，气得不得了，他根本不喜欢讲日文。我这个小姨在大学里面学日文的时候，当然跟妈妈学日文，哦，日文很好啊，但是他并不顶情愿。但是感谢神，莫罗阿基到我们中间以后，你看见我岳母实在是真正关心他们，真正爱他们，说不出来，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爱神。所以当他在我们中间的时候，弟兄姊妹对他完全的接纳，真是爱他。这个是在神的国里，他现在已经到哪里去了，神的国里是一件太美的事情，了不起。这是一个原则，什么？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我们很清楚，弟兄姊妹们为什么接纳他？因为他爱神。他为什么喜欢我们？因为他爱神。哎呀，讲到他，我心里就很伤感。这个弟兄实在是很好，实在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弟兄啊。他的儿子可能过一段时间会到美国来读书啊，我希望能够再看见他们。第二节，我们说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刚才我们第四章末了的时候讲到神的命令，神的命令是什么？叫我们彼此相爱。我们说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是爱神的儿女。这个知道是什么意思？约翰讲知道的时候，希腊文里面知道这个一个主观的经历 gnosko， 是一个可经历的一个 assurance， 是一个有经验的知道啊。我们说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是爱神的儿女。那什么呢？如果爱神并且爱弟兄姊妹们，所以这里的不同啊，就是知道我们是爱神的儿女。我有把握我爱神的儿女，因为我已经守了神的诫命，我在经历这件事情。刚才我们讲 Murawaki 这个世协弟兄他们一家的见证啊，那你就知道我有确实的把握，知道在我里面的生命，在我里面的基督爱那个在你里面的基督，或者说因为在我里面的基督使我有这个生命能够爱神的儿女，我就清楚这件事情，超过我自己的能力，超过我自己的限制， 超过我自己的狭小，我能够爱弟兄，能够爱同神圣的，我有这个把握。这个叫知道，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反过来说，第三节，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反过来想，当我们这样经历神的爱，我们遵守神的诫命，也就是爱神。如果我们说爱神却不守他的诫命，我们哪里说爱他呢？但是因为我们这样经历，我们能够爱弟兄姊妹们，这个爱是像从前我们讲过一个完全的爱，这样我们就是爱他。怎么样知道爱神？最具体的表现在爱弟兄身上。他的诫命也不是难守的，是不是啊？所以从这里来讲，一直讲到我们和神的儿女相爱的关系。我从前讲过这个圣经的经节章节，有时候分得很难分，在我来看呢，应该到这里是把爱神的事情做个交代，爱弟兄事情做个交代，这是一个结束。底下第四节以后是一个新的经历啊，不同经历。但因为圣经这样分呢，所以我们也可以说爱弟兄也是一种超越的生活的一个表现啊。从第四节以后开始讲基督徒得胜的生活，信神的神的儿女这个怎么样胜过世界。第二章里面我们讲到要胜过世界，对不对？第五章里面重新捡起这个话题，约翰讲爱世界胜过世界的经历啊。第四节，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句话呢怎么样说法呢啊，我们要寻仔细摸摸看啊。他说什么？因为凡从神生的就是我们的啊，就胜过世界。为什么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我们头一个要问。那怎么样叫做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我们没有主观的经历，我们怎么算胜过世界呢？这个关键在于说从神生这件事情啊。因为从神生呢，就是已经是胜过世界的一个表现。你想想看，我们从前在世界里面，从前根本没有听过福音，从前在罪里面，从前在世界里面，从前跟世人一样。以弗所书第二章就讲，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领袖，我们完全在世界里面，没有救的。那你们知道有首诗歌吧，叫做爱救了我 Love lifted me， 爱拯救了我 Love lifted me， Love lifted me， 好像说我们在最终沉沦在世界里面的时候，神从高天伸手救拔我们，写诗人这样意思。那么所以当我们从神生的时候，当然我们脱离了世界，就是因为已经胜过世界。那不是我们胜过世界，因为主胜过世界，把我们从世界里面拯救出来。你知道我们得救的范围，得救从哪里救出来？从罪恶里面救出来。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主耶稣的名字就是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但是不仅从罪恶里面，从整个的世界系统里面拯救出来。在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的思想改了，心态改了，我们的眼光改了，这些都是跟世界有关的。我们想想看是不是这样。在没有信主以前啊，有很多人花那么多时间衣着上面，花那么多精神来讲究头发怎么梳啦，这些事情，这个都是世界的影响。但是信主以后我们胜过这些，很多人有这样经历。那当然有些人也是信主刚开始很好，等到后来他去爱世界的开始头发这样。我记得一个弟兄，我们这里以前有个年轻弟兄，我跟他受浸说乖乖的，等到十七八岁开始头发一搞起来也不聚会了。你看世界进到他的心里去了。但是当我们得救的时候，实在上是神把我们从世界里面救出来，从以色列人的经历跟以色列人的表现，他们脱离埃及就是从世界里面出来，法老抓住他们，叫他们心思要建造两座基活城，比东兰塞，哦，好多人，所有 PhD 都在里面了，所以 PhD、Master 什么 Bachelor 都拼命去做工去了。为什么？这里有前途啊， 如果我好好做工的话有前途啊，那这是世界把我们抓住了。但是今天神从世界里面把我们救出来，所以得救的范围不仅从罪，从世界。那以色列人在埃及做苦工不一定犯罪，但是他们却是在世界里面，这个分别很清楚啊。那今天我们神的儿女不一定犯罪，还没有信主以前，也不是说就是我们是罪人不错，但是并不是仅仅犯罪的问题，而是我们一生都埋葬在世界里面了，将来这个世界毁灭 nothing left。 没有信主的人，他可以辉辉煌煌在这世界上争取很多的荣誉，有一天都没有了。所以我们得救不仅从罪恶里面出来，从世界里面出来，从整个的 system 里面出来。所以这里说什么呢？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现在我们明白，胜过世界不是我努力去打仗啊，这个怎么不是这个以后的经历啊。但是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现在我们有一些凭借可以研究了，我们得救的经历让我们知道，是胜过世界的是信心。这个信心不仅是指的得救的信心，而且每一天每一天生活的信心在这里发生功用。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凭着信心回到救恩的根基里面，胜过世界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我们不要忘记第二章里面主怎么说的，第二章里面，对不对？好，第十四节，第十五节，第十四节说：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呢，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长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恶者。第十五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循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刚才我们不是讲过神的爱吗？神的爱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胜过世界啊。这个从神生的胜过世界，使我们胜过世界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信心。刚才我们从个人的经历里面，从初得救经历里面，我们可以明白这件事情，从每天的生活里面可以经历这个事情。我们什么时候被保守在信心的原则里面，我们就胜过世界。什么呢？世界上引诱各方面来的时候，今生的骄傲、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这些来攻击的时候，我们是凭着信心活的。所以信心叫我们不凭眼见，凭着我们里面向着神的把握，凭信心不凭眼见。所以这些外面的事情会抓住我们心的，就失败了。什么时候我们被世界抓住呢？就是我们顺着他去了，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世界上的事情，这么每天都有，每天都有啊！我不需要举太多的例子，我随便举一两例子。这里南面有个地方叫 Fashion Island， 你听这个名字就知道了，世界充满了世界，叫 Fashion Island。OK， 我不是说 Fashion Island 一定比别的地方更奇妙，更东西更好，但这里居然找个名字叫 Fashion Island， 它绝对是吸引你的眼目。OK。那这些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脱离的。每一天寄来的这么多东西 junk mail， 刚才吴弟兄说他每天收那么多 junk mail， 是你有房子就有 junk mail， 一定的。他知道你有些经济的基础，啪啦啪都给你寄来。junk mail 最多什么东西？广告。广告是干什么？叫你花钱的。所以他们讲了一句妙事，他说你知道美国这个情形糟糕了，经济衰退。怎么样可以解决经济衰退？打一仗都解决问题了。一打仗经济衰退就没有了，想想。他说因为你现在物质太多了，根本生产过剩，那用不掉怎么办？打一仗嘛，打一仗都用在兵器上面，砰一放一个炮弹就几百万去了，对不对？那好了，那钱用掉了，你这个东西是制造，这个就需要制造了啊，你就有军事工业一起来，很多人就有工作做了，好，你经济衰退就解决了。所以他说你看美国这个，当然一半真一半假了，美国在世界各地都没有战争的嘛，对不对？现在伊拉克他们一起来好了，跑去那里成兵在那里用掉好多钱呢。好，用掉钱的时候 好了，现在问题还没有放一枪一弹的，所以还没有 employment 的这个 benefit。等到你要制造兵器的时候，马上就 employment。你看好了 ，LA Times 广告上马上就什么人都要去做那找工作了，刺激经济生产。如果是在这样一种经济理论里面，那么我们就糟糕了。世界怎么样？叫我们享受，叫我们花费，但是享受花费的结果是什么？叫我们没有钱用了，叫我们整个经济衰退吗？所以问题是，你看前几年越南跟越南打，不晓得多少打掉了，国防工业这么厉害，现在好了都在裁员，这个大飞机不造了，是不是没有用嘛？好了，好多人都没有工作了。所以这一种的循环，实在是经济刺激生产的，生产的提高经济的，这些事情都是假的，因为人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但是我们的思想在美国久了也觉得花钱是应该的， credit card 尽量用好了。你看现在 recession 来了，为什么？没有那么多工作，你没有那么多收入了，你却养成了爱世界的习惯，糟糕了。好，不管是你是不是要经济压力的问题，整个的东西，世界的思想，世界的系统进到我们的心里去，这是世界的问题，这是我们的难处。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是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因为信主的人，刚才讲过，我们做了神的儿女，思想态度都不一样，我们对世界的 system 看法，知道它是将要沉沦，将要灭亡，世界上情绪都要过去，我们的价值系统不建在今世观上面。你不要以为这是空中，好像只是一个属灵的高调，不是的，真的有关系。一个人他对于世界的看法，如果改变了，世界就抓不住他了。如果一个人他的价值观建立在长远属灵的事情上面，他不会受世界上这些风潮的影响。啊，别人有车子，别人开这个 Volvo， 我就要开BMW， 有人开 BMW， 我就要开 Mercedes。啊 ，Mercedes 还不行，要两个 Mercedes， 还要多少多少多少什么号码的，我也搞不清楚。啊，这些价值观念叫我们非常痛苦的。我知道医生，同样是医生，爱主的医生跟不爱主的医生，他的生活完全不一样。有一位爱主的弟兄，他是医生，他就觉得钱要用在什么地方才有价值，他不去买 Benz 这些东西，他把钱投入 ministry。 最近这个弟兄跟我讲，他们家里，他太太家里就做录音带送人，价值观念不一样，用度方法不一样，世界的 system。 所以今天我们怎么能胜过？信心的缘故，而且这个信心所做的是整个的思想，整个制度的改变。第五节，胜过的是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好，再讲，胜过世界是谁？就是我们这些人。而我们这些人什么时候胜过世界？就是当我们信耶稣是神的儿子。那这句话是一个很强的挑战，不是这里没有什么特别的真理要讲，就是约翰在这里给很强的挑战。胜过世界是谁啊？只有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没有一个人在世界里面而胜过世界的。他以为说我很超脱，没有这种事。说啊我不在乎，没有这种事。他说我没有关系嘛，这个我有足够的钱等等。你没有胜过世界。有一个人说，是啊，有很多的钱，我赚再多的钱，生活也是这样子啊，对我来讲有100万跟200万没有什么分别。好了，那么如果你没有200万，没有100万呢，你就10万呢，10万也没有，1万呢，有分别了，因为你的生活程度要降低了。真正能够不在乎生活程度降低的人才是胜过世界的人。那些说我不要紧啊，我100万200万没有关系，你是讲100万200万没有分别，你已经在100万的水平线上面，对不对？你要看见有多少人真正的胜过世界的，他们才真正的完全不在乎生活的情景，不在乎那些物质的条件，而一样的在他的灵里面有高油，有喜乐，有满足，有神的同在，有恩典，有祝福。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不同的 level。我遇见有个弟兄跟我讲一个 从前一个老姊妹的见证。这个老姊妹呢，是一个乡下来的人，所以她基本上对于生活物质条件是可以比别人低一点，因为她习惯从前习惯那种生活。这位老姊妹在教会里面侍奉，那这个老姊妹是非常爱主的，而且很注重里面和主的交通。她有一天，她跟另外一个姊妹出去同工到乡下去。这个姊妹呢，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在城市里面的，所以她本来是养尊处优的大小姐，官家的小姐。这两个姊妹结伴去同工，那这个从乡下来姊妹呢，从前心里想，哼，你知道，你虽然讲得这么好，但是你的背景啊，我们看看。就他们一起去乡下做工，那这个姊妹就是有这个从乡下出来很有属灵生命学习姊妹，她做见证，她说：“弟兄啊，我和某某姊妹一去做工，我就认罪，就懊悔了。”她说：“我虽然口里没有讲，心里面论断他，但等到我们两个人都到乡下去做工，那个乡下比我的家乡还要穷困，结果我们在那里一起吃东西，一起住在那里的时候，这位官家来的小姐，我看她的表现，一样的喜乐，一样的感谢神，一样的赞美神，我才知道我的生命远远不如她。我都觉得苦，但在那个姊妹身上一点都没有苦的味道，我就懊悔了，我就流泪了，我就认罪，主啊，赦免我。从前我心里定罪他，我以为他只是说说而已，他真的属灵生命比我优越。”那两个人都是爱主的人，这个老姊妹你也不要说他啊就不如这个姊妹，他真的有光照。我们约翰一书讲光照，那就看见世界给人的影响是每个人都有个界限，到这个界限一下降下去了你就受不了了，但是属灵生命的度量叫你能够没有限量的降杯。耶稣基督怎么样？他本来与神同等，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了，反倒虚己，起了奴仆的样式，既有了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面。这是腓立比书第二章讲耶稣基督降杯，我们一样能够用在这个原则上面。主可以无限的降杯，虽然他从无限至高之处来，他从这个有一首诗歌说 ivory places 象牙的宫殿里面来，但他能够取了人的形象，而且卑微降在马槽里面，最苦的生活。那你我今天能不能胜过世界，能不能有这样的生活，能不能接受这样的挑战，根据我们里面属灵的生命，根据我们里面的信心。胜过世界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基督，耶稣是神儿子的吗？神儿子是最最胜过世界的，他宣告这世界的王在我里面毫无所有。耶稣基督在地上真的不受世界的影响，他不要说生活上的穷困他不在乎，他说什么？狐狸有洞，飞鸟有窝，哪里是人子枕头的地方呢？老实讲，主耶稣连枕头都没有啊，有我讲个笑话了，这个哪里有人子枕头的地方呢？英文里面是 lay down the pillow 啊，但我想想，主耶稣不一定连枕头都没有啊，不是有地方枕头啊，连枕头的东西都没有。不仅是物质生活上的，他的心里面也是什么东西都没有，什么世界的思想都没有。马太福音第十章，你看主耶稣受试探什么？撒旦对他怎么说？你向我一拜，这个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给你。主耶稣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根本不要这些东西。”他说：“这是本来是神交付我的，在我的手里，我也可以给你。”撒旦这样说，主耶稣倒没有否认他有这个权柄啊，但是都不在他的心里面。主不是要这个，这世界和其上情欲都要过去，世上的国有一天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主为什么需要这些东西？对不对？就根本不在乎这些。神的国不在于什么，不在于什么，不在于什么，对吧？在于什么？在于公义和平，并且圣灵中间的喜乐。神的国不在于吃喝，那并不是说主就不吃喝，他也一样被邀请去席上赴宴。但是他说不在乎吃喝，保罗说的。所以 所以我们今天中间，我们里面有很多很多世界的遗迹在里面，而且有一个标准，只有因为我们接受耶稣基督，能够将我们降卑胜过世界。不要紧，不在乎，以一切损失为得着。你知道我出来侍奉组刚开始的时候，几年时候，我们那些同学啊，好像都个个都扶摇直上，青云直上，有些做了这个总经理，做了副总经理，一直往上去，开心的不得了。而且有些人还是被雷根的得到什么雷根中小学企业奖。十年过来了，二十年过来了，态度变了。从前他们不来找我，现在他们来找我。哎，同佩啊，我看的还是你选的路最对。我是穷光蛋一个，他们所有一些财务得到的，没有一样东西叫他们喜乐。这些是我不信主的朋友、同学、高中同学、大学同学，有些人还执迷不悟来。好多朋友，我住在 Palos Verdes 也有人，啊，住在这个 Hollywood 也有人，好多人住在分散各处。最有钱的，年薪十万的多得很，没什么稀奇。但是开始有人说：“哎呀，你所选择是对的。”他以为我是做个选择了，啊，其实哪里是我做个选择？我遇见主了，主替我选择。对不对？世界胜过世界的不是靠我们自己。那如果我活在肉体里面，我一样要世界。我想跟他们我同学比一比看，有些同学功课比我还差了，他现在飞黄腾达，你说我人里面不会有比较吗？那是我活在肉体里面。但是当我信主活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这些事情没有。
那么你知道我们胜过世界啊，这个不是靠我们拼命努力啊，努力啊，励志啊，不是的，凭着信心，对于神儿子完全的信心，会叫我们胜过世界，啊。第六节说，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而是用水又用血，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那这句话，这段话，约翰一书里面是很难解释的。什么叫又用水又用血？有人呢就从这里就想到主耶稣基督这个的见证。我觉得这个可以这样说，水和血的见证是什么呢？生命的见证啊。有些人就水说是耶稣基督受洗，在约旦河里面受洗，那么血当然是指的他在十字架上钉死。那这里我们要看见的哈，这个水血圣灵的见证啊，三样。第八节说，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那么我们在这里的困难呢，是不是说在道理上面有什么难处，把它分作这个水指的是约旦河，血指的是十字架，圣灵指他的复活，这个说法没有什么难处啊。只是为什么约翰把这三个事情放在一起啊，是我们有点困惑的地方。那么现在我们就从这个角度看，他说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那个第六节说，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他没有把圣灵放在这里，而是说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这句话的讲法语气呢，叫人很多的地方可以揣摩，我不敢说一定对哈。我们先看前面一段第六节，借着水和血而来的，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水当然，有人说主耶稣死的时候啊，心脏他们那个冰钉刺他，从他身体里面流出水和血，生命完全的分开，所以有人把水和血两个放在这里。但是我觉得这还不够完全，恐怕我们都了解胜过世界，因为约旦河里的受洗是主耶稣表明完全向己死而向神活。他在十字架上面真正的为我们死，他的血流出来，生命倾倒，所以这两个都讲到把他的生命全然弃绝所做的见证。那这就是给我们想起问题了，主 主耶稣做的见证到底是什么。我们如果光从罪这方面看，我们就想他是代替啊，这个血成为祭物不可少的。但如果从世界这一方面想，虽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性命，这个血乃是把他的魂把他的生命完全倾倒。刚才我们已经讲过，胜过世界的原因是什么？主耶稣怎么样胜过世界？世界在他里面毫无所有，他的生命完全倾倒出来。假如只是单用水呢，那么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受浸的人就都胜过世界了？那这段讲的是胜过世界的经历啊，讲到世界胜过世界的经历，然后怎么样得胜的问题。所以我自己的从各方面读的结果，我相信啊，这个归结的第七节以后，做第八节以后，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是什么？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几次做见证？一次在约旦河里面啊，在受浸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儿子，你们要听他，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所以如果从这里看呢，那我们可以了解，水的见证是主耶稣在约旦河里面神为他儿子做见证。因为后面有这个第九节的话，是不是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更该领受了，因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所以刚才我们讲血、水、圣灵这三件事情见证怎么样看法呢，就要从这句话里面去找答案。神什么时候为他儿子做见证？在受浸时候曾经做过见证，还有呢？还有什么时候做过见证？从天上有声音做见证，什么时候神为他的儿子做见证？受浸是一起，对不对？很显然的，有人说是十字架的时候，事实上呢，在十字架上面父神没有说话，反而主耶稣说，我的神呢、啊、我的神呢、啊、为什么离弃我。但在约翰福音十二章里面，我们看看，有人来问耶稣，有人来见耶稣，是不是主耶稣说什么呢？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上生命，主说人子的荣耀时候到了，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啊，十二章二十三节以后。但是后来怎么样呢？二十七节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这是指十字架，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二十八节，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那这是父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从天上有声音说啊，当时就有声音出来。所以这里就很可以具体的说明，是指着耶稣基督预备接受十字架说的啊。那当时就有声音，是吧？那么主耶稣他整个的生命的目的啊，是为着十字架，为着这个从死里复活，这个降杯舍己的生命做见证啊。那么这些话就是比较清楚具体的说明神为他儿子做见证是什么呢？血、水、圣灵，一次指的是约旦河里受洗，一次指的是为了十字架的救恩，第三次啊，就是主的复活。那这个说法呢，我自己也不顶满意，不过我看这么多以后，觉得这个可能有个连贯性的真理的上讲究啊。那么这三样也都归于一，是指着这三样所做的见证的内容是合一的。耶稣基督所做的见证，这位耶稣基督是借着水和血而来的，不是单用水，又是用血又用血做见证，并且圣灵为他做见证。当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圣灵就为他做见证。圣灵为这事做见证，使徒行传里面讲， 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就从天上圣灵降下来。约翰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清楚讲到这件事情，他把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那主耶稣也讲，圣灵要把他所授予我的要来见证出来。所以这个借着血而来的耶稣基督是他的生命所做的见证，他的侍奉的每一个执事当中，每一个阶段中间，无论是受约翰在约旦河里受洗，或者十字架的工作，或者他的复活，都是为了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第九节说，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更该领受的。那这三件事情，神自己做见证，圣灵就是神。所以神为他儿子做见证，刚才我们讲天上有声音说话，这都是很特别的事情，只有在约旦河里面跟上十字架之前才有的事情。那么复活以后，圣灵的见证更是神自己在新约的经历里面。所以这个见证一般来讲人不容易领受，反而接受人的见证。主耶稣说，约翰福音里面讲到，他说我为自己做见证，人家说你为自己做见证，你的见证不真。那么主就说反过来说了，约翰曾经为我做见证，但约翰做见证你们也不信。约翰福音第五章里面讲，另有一位给我做见证，我也知道他给我做的见证是真的。这个另有一位呢，是指的约翰。本来主说为他做见证是谁呢？是神为他做见证。现在说另外有一个跟他做见证的，是指的约翰。你们曾参与到约翰那里，他为真理做过见证。其实我所受的见证不是从人来的，而我说这些话为要叫你们得救。他说约翰是点着的明灯，你们情愿暂时喜欢他的光，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因为父交给我所要，我要我成就的事，就是我所做的事，这边见证我是父所差来的。好了，这里就是说为耶稣做见证的不仅是父神，不仅是施洗约翰，并且是他自己的工作。那么这三件事情的见证都焦点集中在他的身位和他的工作上面。耶稣是谁啊？那么约翰这里说我们领受人的见证，可能是指的他们领受约翰的见证，因为约翰做的见证从约翰一书一开始来讲基本上他们是接受的。所以主说所以约翰说神的见证更该领受的，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刚才我们说过，根据这些话我们看前面血水圣灵的解释，那不是一定完全百分之百正确或者是有把握，但是我觉得是指的受浸、十字架跟复活这三件事情。第十节，信神儿子的具有这见证在他心里，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因不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所以一个人信神或者不信神决定他对于神的评价，或者说一个人当他决定信主耶稣或者弃绝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已经把神在他的心里面做了评判。你说我信神不信神没有关系，有关系。我们传福音是遇见这样情形，他说我信我的神，我或者不信我的神跟神什么关系？不，如果你不信神为他儿子做见证，你是对神说我不相信你，你为神儿子做，你做的见证是假的，我不接受。所以当他拒绝神儿子的时候，当他拒绝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事实上是已经把神审判了。所以将来神也要照这个来审判他，他把神当作说谎的，因为他不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是吧？前面也有一段这样很强的话，我们若不认自己的罪，我们就是以神为说谎的，神指出来我们是犯罪的，但是我们拒绝了，我们就事实上不仅拒绝了他给我们光照，连神我们也否定了。这里的情形，当耶稣基督当神为他儿子做见证的时候，我们如果知道，我们如果信了，就是相信神，接受神，并且同意他的看法。但是如果我们拒绝的时候，我们以神为说谎的。第十一节，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神所做的见证是什么？为他儿子做见证是什么？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这个见证是什么？信神儿子的人有永生。
神赐给我们永生，怎么赐的呢？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怎么赐他的生命给我们？借着我们的信心，借着他的儿子成全的十字架的救恩，叫我们里面能够接受这个生命。这个见证是十一节，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所以我们不可能离开神的儿子而得的永生。这和其他的宗教信仰不同的一点，其他宗教信仰是应许我们一个离开基督以外的永生。如果你是说把佛教也算作宗教的话，他给你一个西方极乐世界的盼望，告诉你怎样可以达到这个地步，但是跟神的儿子没有关系。只有今天基督徒所信的，我们所传的福音，这个永生不能离开神的儿子。 We cannot partake the eternal life without Christ， 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不能离开基督而得着永生。我不晓得脑筋，我们话能不能发表够清楚啊？这个想法是跟其他宗教讲的不一样的。其他应许你永生的盼望，你活到永永远远，但是只有耶稣，只有福音告诉我们，这个永生在他儿子里面，你接受了他就有永生，你不接受他你没有永生。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所传的永生，跟其他宗教不一样。回教也可能 promise 你一个永生，回教徒也有永生的思想，他们的永生是非常世俗化的，你将来就享受就是了。你去问问犹太人的永生，回教徒的永生，他们那还有美女的，永生里面有美女的 ，My goodness！ 啊，你去问问看，耶和华见证人会，他们相信有永生，而且他们甚至为死人还寻根，而且为死人代求，希望超度了还是怎么样，救他们脱离炼狱。他们不叫炼狱，不过一样意思。但是他们的永生跟耶稣基督没有关系。 They can promise all they want， 但是他们所 promise 这个永生性质上基本不同，就是他们离开耶稣的，这个永生不在耶稣里面。而基督徒所传的，你没有神的儿子，没有耶稣就没有永生。第十二节，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这是我们所信的不一样的地方。我遇见一个朋友，从前有个朋友，他信所谓做基督徒也做了很久了，但他对自己有没有永生没有把握。有些基督徒这样，从前长老会出来的人告诉你要信耶稣，信神的儿子，他是基督，你相信他罪得赦免，也许你将来会不至于审判，也许他没有把握，就是不至于审判，他也不懂怎么叫永生。后来他跟我们一起查经了，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来了一个传道人以后就给他读这些圣经，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一直给他读，你有没有神的儿子？他后来清楚了，我有神的儿子，所以我就有生命，我就有永生，这个生命就是永生。你看啊，因为第十一节里面，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底下这生命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不是这永生，那个永字没有翻译上面永字后来加上去的，这个生命也在他的儿子里面。你知道中文的翻译或者有些英文的翻译翻作永生 eternal life everlasting life， 你知道为什么英文 eternal 跟 everlasting 有不同翻译？因为这个永生这个永字啊，永远这个观念可以是 everlasting， 一直活着一直活着一直不停下去。上次我们讲过这个亚当若是没有吃分别善恶果的话，他的生命是一直以 everlasting 一直留下去一直留下去，但是不是 eternity， 生命的性质不同。那这个永字呢，可以翻作 everlasting， 也可以翻作这个 eternity， 从它的意思来讲，我们非常知道 eternity 这个永远的价值那这里呢，他说这个生命在他的儿子在耶稣基督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前面讲认子的连父也有，不认子连父也没有了， 认子的就有父，啊，不认子连儿子也没有了，因为主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今天基督徒的信仰根基在于他有没有神的儿子。经过这些解释，我们就晓得，一个所谓口头上相信道理的人，跟接受福音的人是两回事。口头上相信道理，他可以对于真理都同意，对于圣经讲解都同意，但他没有神的儿子，神的儿子不在他里面，他就没有生命。啊，这些呢，讲到这个生命，讲到做神儿女的地位跟关系。啊，我们很稀奇，到约翰一书第五章快要完的时候，他在讲生命的根基问题。前面他假设我们得救了，现在回过头来讲这些话，啊，为什么？第十三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啊，刚才我讲这个弟兄的例子哈，他就是根据这里十二节、十三节的话，他说今天这些约翰一书的话是写给那些已经得救的人，让他确定自己有生命。这一来，那个弟兄心里开了。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刚才我就说了，约翰写这个书信，前面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都不谈得救的问题，到这里快要结束的时候才清楚地讲，前面的经历一步步累积上面，现在才来追根究底，我们人怎么得救的，人怎么会有神儿子生命的，而且目的是说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是已经得救的人要叫他里面有特别的把握，知道我有永生。好了，现在我们今天出去，每一个人，有人跟我们挑战，你怎么知道自己有永生？你怎么信了耶稣了？我罪得赦免了？你永生还没有到啊，怎么知道自己有永生呢？我们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话回答。我们可以告诉他们说，这个生命是性质的不同，因为当我们信主以后，生命改变了，而这些生命的改变的 quality 里面，我们尝到永远的滋味， eternal value, eternal joy, eternal pleasure, eternal 这个 faithfulness, 永恒的性质在我们所经历的救恩里面，这是我们可以回答他一个办法。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就告诉他说，不是将来才得着，现在就得着。永生是 eternity, 不是 everlasting。OK, 这是一方面回答。但是如果从这里话的话，就告诉他说，永生是在神儿子里面的，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这个生命的现象都是在耶稣里面的，离开了他没有生命。所以当我们有了耶稣之后，这个生命搬到我们里面来了。约翰一书就告诉我们的吗？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那因为我有神的儿子，所以我有生命。如果你challenge我到底有的生命是什么，我就告诉你，可能你讲的生命不是圣经上所说的生命，因为圣经上所说的永生是在耶稣基督，在神的儿子里面的。我有了他，我就得了生命。这个回答是更好的回答，比你从经历里面回答更好，因为神的话摆在确定的说，生命在他的里头，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约翰福音第一章怎么讲？这生命在他里面，对不对？太初有道，道就是这一路下来哈，这生命在他的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有生命。所以我们接受神的儿子的时候，生命进来了。那同时这里也思想一个问题了，今天我们的生命不仅是与耶稣基督联合连枝，好像葡萄树一样，并且他的生命就是我们的生命，他的生命变成了我们的生命。第十四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啊，前面第十三节讲，知道你们自己有永生，然后因为我们与他联合，我就在想，他为什么把十四节的话放在这里，好像十三节应该跟前面连在一起啊。那么十四节好像这句话呢，是基督徒祷告求他的答应我们祷告，这没有什么太必要的关联是什么啊？ 可是我相信这里至少给我们一个确定的把握。前面我们讲到一个人得救了以后，他胜过世界，他的信心。现在我们也是在生命的经历里面，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当我们向他呼求的时候，和他完全的联合。这里十四节呢，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个经历啊，这个真理啊，是很多的人的答案。就是有些人祷告，他发现神没有到他，神没有答应。所以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个跟约翰福音十四章里面讲的话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因为十四章里面主耶稣告诉我们，你们无论求什么，奉的我的名求什么，神就父就要答应。那今天问题就是说，照着他的旨意求。雅各书里面有告诉我们说，我们求是因为妄求，没有照着神的旨意求。所以今天基督徒祷告祈求神为我们成全什么事情，或者什么特别的祷告答应，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说，奉他的名，在他的名里面求。所以凡是耶稣基督，主耶稣要给我们的，我们来到父的面前求，他必定答应。然后呢，是照他的旨意求，他必定听我们。那这里产生一个问题，既然这样，那我们为什么要祷告？是吗？既然父的旨意，那为什么我们要祷告？我相信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说，神把他的旨意实现出来，一方面是神的旨意，一方面是出于我们的要求。你懂我的意思吗？很多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求，神的旨意没有法子实现在我们身上，因为他不强迫我们。两个人都 agree 了才能够得着。就好像一个保险箱，你们有没有存保险箱？银行里开了户头，有时候钱多了他给你保险箱，保险箱两把钥匙，你一把，银行一把，要两把钥匙进去才能够开那个保险柜啊。所以你掉了钥匙，他如果不知道你号码，你很安全。你当然你要挂失，要赔偿他的损失，对不对？他要把钥匙换掉，但你里面摆的东西不会给偷走。而且每次进去的时候一定要签字，是我进来了，银行拿钥匙出来，两把一起开。所以银行负的保管的责任，替你保管的，是根据你的要求才开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祷告的目的。神替我们保管他的旨意，但是我们照着他的旨意求，我们要才能够支取。神不会一下把东西都给我们，那你自己拿，不，神替我们保管，到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去开启啊。所以这就是基督徒祷告的秘诀。你真的要吗？那你不能随便拿别人的保险箱。你说我要那个东西，主说那不是给你的，是不是？一定是给你的，照着你，照着神的旨意给你的，你去要的时候他就给你。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哎，你随时可以去拿，保险箱是你的，神保管着啊。你到的时候，神的旨意你可以去拿啊，可以去领。第十五节，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这是伟大的信心啊。约翰一书第五章讲的信心是一个生活的信心，是一个实用的信心，是一个得胜的信心。这个信心表现在我们胜过世界上面，因为我们的思想改变，表现在我们的祷告上面，表现在我们的生活上面，表现在我们相爱上面。这个信心是个活的信心，不是一个道理的信心。但是这个信心是根据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出来的，根据我们认识他是谁，根据他在我们里面的生命而产生的信心。这个信心大到一个地步，叫我们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而且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每一样都要实现。先决条件是什么？在他的旨意里面 agree with him， 那我们所求都得着。第十六节，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的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他没有说我们为了什么事情求你，他们没有说为了自己的好处祈求，反而这边说为了神的旨意，为了弟兄祈求。 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好，好像在这里很自然的，约翰给我们看见，当我们跟随神，当我们在信仰里面这样进步的时候，我们的思想眼光看态度改变。他这里不提到为我自己需要祷告，为别人需要祷告，而且是为了挽救弟兄，挽回弟兄。为什么？因为约翰一书主题还是讲弟兄相爱的问题上面啊，我相信这些话对于收约翰一书的人讲有实际的果与实际的暗示作用。可能这里他们有些弟兄们有需要这样祷告。前面有些弟兄说你不能爱弟兄，不是光是 general 指出一个问题而来，而真正有些问题，他们中间这个弟兄可能是犯罪，所以他不能够相不能爱他，可能他软弱跌倒不能爱他。约翰说为他祷告，为他祷告。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神把生命赐给他，不是叫他得救啊，是已经是弟兄了，把生命赐给他，叫他经历生命，叫他经历约翰一书里面所讲的，叫他蒙光照，叫他在神的交通中间，叫他也能相爱，叫他生命长进，叫他刚强胜过恶者，叫他不爱世界，一路一路上来，叫他明白神的旨意，叫祷告有能力，叫他能够挽救弟兄，把他带起来，给他生命。那今天我们的侍奉上面就是这样子，为弟兄祷告，给他生命，求神把生命赐给他。有很多弟兄姊妹软弱怎么办？为他祷告，把生命赐给他，他就刚强。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大卫的罪祈求，你看他是指的一些背后的事情。有些是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大卫的罪祈求，约翰没有建议为这些罪祈求，这些事情祈求。那可不可以求呢？也可以求，你会求发现是不是神的旨意。所以约翰的话很柔软的，不至于死的罪我们总可以祷告叫神把生命给他。那有些是至于死的罪是什么呢？从别处我们可以看见，如果一个人在信仰上面完全脱离，他反过来践踏神的儿子，否定他的救恩，把他施恩的血当作平常，希伯来书里面讲的，这些人要受更大的审判。有些人他从神的面前离开以后，你会觉得他非常的可怜，因为他把信仰整个丢弃了。有些弟兄们只是暂时的软弱，你祷告祷告祷告他还可以回来。有一些 plant， 有些植物，我遇见一个弟兄，他说我家里一个兰花，我也不会种花，所以我有个朋友专门养兰花的，我就我的兰花 sick 了，就交给他，他就把它弄回来，还开花了。他说另外一个朋友那个花已经实在是太不行了，送去了两天就死掉了，没救活。哈哈，是这样。有些人他虽然是犯罪，还可以救得回来；有些人他的罪实在是叫做至于死的罪，没办法。约翰说我不能说为这个罪这个祈求。他说凡是不义的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不义、奸淫啊、杀人、强盗、抢劫啊，这个很多的罪。保罗讲起罪来，罗马书一开始讲了27种罪，不得了的罪，这个同性恋，今天看见太多的罪。有些罪是无法挽回，有些不至于死啊，这里没有详细讲这些。我相信我们祷告的时候，这个不是真理的问题，真理上他也没有交代。经历上面我们有就发现，有些人真是病入膏肓，好像祷告都没有用了，我再说，这不是我们今天关心的问题，而是在经历里面，我们发现为了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有些人实在是太难了，有些人只是软弱，祷告求主给他生命，有些人实在是救不回来，永远败坏沉沦。这个很难的事情啊。第18节，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那这个话呢，回到前面，约翰说从神生就不犯罪也不能犯罪，是吧？他活在生命的里面，而且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一个人得救以后，他会蒙保守，他也知道怎样应当自己得的保守。所以我再说前面第16节17节讲的事情啊，我相信是指的当时约翰看见的一两件例子，没有办法，他觉得没有办法挽回。其实我不说单位这个罪祈求，单位的不说，我不说单位这个人这个罪祈求，他有些是至于死的啊，那恶者也无法害他。所以再回到这个点上，有些人已经走了很远， 没有办法，那约翰还是在讲一个正常的路上他应当蒙保守。那我们知道这路是什么，当我们接受约翰一书的教导跟真理的时候，我们活在他的保守里面，不犯罪也不能犯罪，恶者也无法害他，因为恶者借着罪的引诱，借着世界的引诱，而我们基本上胜过世界，胜过罪。所以这里两个征战，当我们肯活在约翰给我们开的路里面，说恶者无法害他，主耶稣基督就是榜样，撒旦怎么样试探他，怎么样攻击他，无所谓，一点不受影响，毫无所有。但是反过来讲，好多基督徒不明白这个真理，结果他离开主的同在，从葡萄树上的枝子砍下来，结果丢在外面给柴当柴烧。啊，第十九节，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这是一个世界系统里面最厉害的，整个的世界都握在恶者的手下。撒旦称作这个世界的王，他不是浪得虚名，他真的是这个世界的王。那我们知道今天这个世界两层的管理，属地的有属地君王的管理，但属灵界的有灵界的管理。神管理一切，但是神还容许灵界的在属灵的环境中间管理他的那一层的事情，包括邪灵。所以今天世界的王，很多的君王在撒旦的权下，没有办法，他们也不知道。属神的人在神的管理底下，不属神的人在世界系统里面，在撒旦手下。所以这个才有征战，属灵的征战从这里开始。以弗所第五章讲属灵的征战，我们不是与属血气征战，是与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世界握在恶者的手下，而世界管理了许许多多不信神的人。二十节，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这是约翰一书下的结论呢。这个两个世界的征战系统权力的对抗，只有一个人能够真正的脱离的，就是神的儿子。所以他说神的儿子已经来到，并且把智慧赐给了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真实者，我们也在那个真实者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只有耶稣基督是那个称作真实者。撒旦的工作虚谎假借说谎的，他是说谎之人的父，他一切的工作都是虚假的，给人一个错误的盼望，引人到灭亡里面，他是虚假的。只有一位真实的，就是神的儿子。那么现在这位神的儿子已经来到，我们也在他的里面。所以说小子们呢，不，所以说什么，这是真神，也是永生。耶稣基督是那位真实者，他就是真神，他也是永远生命。那你看我们刚才讲什么，到第五章最后的时候，他把生命的问题重新再放在耶稣基督里面，离开了耶稣基督没有生命，因为他是唯一的真实者，他就是真神，他也是永生。神把这个智慧赐给我们是靠着什么呢？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是借着我们的得救，是借着我们与主的交通。所以当我们离开这个道路之后，基督徒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如果我们不注意交通，不注意活在主的里面，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你头脑上做基督徒，你不能做基督徒。你光是真理懂得了，你不实行，你不能做基督徒。小子们呢，二十一节，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你会很稀奇，这么简单的事情，约翰花了一章、两章、三章、四章、五章圣经来讲。基督徒还不知道远避偶像吗？基督徒还会去拜偶像吗？我见过。啊，要自守，远避偶像。偶像是虚假的，所有的虚假东西都是借着偶像在我们的眼前叫我们眼受迷惑。我讲的是属灵世界的事情。很多人知道什么是偶像，金钱是偶像，财富是偶像，名利是偶像，都是偶像啊。当然那些外面物质的偶像，这个人敬拜假神，跟真神对抗的都是偶像 idols。 偶像当然我们了解，这个做这个泥娃娃了，这个什么泥做的东西了，木头做的东西，金银雕刻了，但是更重要是它的性质的问题。
偶像都是虚假的，因为他是虚假，所以他必须做个真的样子给你看，而人看见的样子以为是真的。那从这个观点里面看，哪一样东西除了主之外，除了永生，除了神的生命之外，都是虚假的。我说的虚假并不是不可接触不可摸着，很多可以摸得到的东西，但是我们的心的问题，当我们跟随偶像去的时候，我们是离开了真神。当我们不把属灵生命和精力当作我们天天需要操守，日日需要实行，当作这方面的一个交通的时候，我们什么都没有。你说今天我们做基督徒了有什么？如果不活在生命里面，不活在永远生命里面，不活在这位永生者里面，不活在这位真实者里面，不活在耶稣基督里面，不活在他儿子神的儿子里面，我们有什么？但是当我们住在耶稣基督神儿子里面的时候，我们是实在是活在那个生命真实者的里面。分别就在这里。我从前所以我看见一些基督徒，好像他们从前蛮追求很多的认识。我今天早上还想到一位弟兄，他好久不聚会，我心里实在很难过。但是他离开了主以后，好像从前福音对他的影响一点都没有了，完全离开这位真实者。他所看得见的，今天所追求的，摸得着的，听得见的，看得见的，就是这些东西而已。属灵的世界对他完全关闭起来，不管他以往追求怎么样，等到他离开主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从前他在主里面的时候是真实的喜乐，他真正的有圣灵的膏油，有神的同在，他也爱弟兄，也爱主，他也胜过罪恶，胜过世界，什么都有。等到他离开主，什么都没有，没有信仰的生活，空白麻木的。我不愿意用更重的话来说他，因为我是很爱他，但是我一直为他祷告，希望这里照着主所说，有不至于死的罪，希望他还能回头，能够爱主。也许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你去看，注意到每一个基督徒，当他离开主以后，非常可怜，活在虚假里面，他所追求什么都没有了，从前的喜乐摸不着了，从前的信心摸不着了，什么都没有。所以他说，小子们呢，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当我们经历过在主里面交通后，再离开，什么都是虚假的， nothing real。 好，约翰一书我们讲完了，那我再说，约翰一书是给我们操练的，不是给我们听听说说，当作学问研究而已。我希望弟兄姊妹们从约翰一书里面找到许多宝贵的经历。我们零零碎碎讲了这么多了，我没有照着我们的笔记讲，因为笔记讲道理更多。我以前十几年以前准备的是讲道理，现在我发现更需要从经历这方面着手，所以录音带，我们的录音啊可以补这个缺，如果弟兄姊妹要的话，把录音带再拿回去听。那这个纲要讲义可以看，可以看，因为这是个conveying of thought on the analytical reasoning 的这一部分，从理智从分析这方面来看约翰一书。事实上一句一句这样读约翰一书，我相信更近乎约翰写本书的意义，照他写书的本意，他不是要这么分析的。几个大点，神是光，神是爱，几个大的经历，交通这个认罪爱弟兄得胜，胜过世界，都在这些约翰一书里面有。我们在读，自己在读的时候，一面读一面祷告，让主的话经历成为我们经历。那我们约翰一书读了多少次了，但每次读的时候都是觉得会帮助我们恢复到和主交通的经历里面，这也是约翰一书最宝贵的一件事情。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读，有时候能够把它背下来更好。